今天的圣经记载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我们一起读。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大有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造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务要彼此圣洁。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请徐牧师。
保罗在第十三章这个地方很严厉的警告这一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他们一直认为保罗不是真正的使徒，而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在那个地方冒认自己是使徒，所以他们不断的挑战这个保罗的这个权威。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还没有到他们当中去的时候呢，他给他们这个警告，这个警告就是要凭着两三个人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那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呢，他是引用《生命记》19章15节，犹太人在控告弟兄的时候，教会在控告长老的时候，控告执事的时候，控告牧师、控告传道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的，不能够单听一个人的这个讲话，而且最少要两三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印证才能够定罪。但是当我们讲到定罪的时候，不是个人定罪，是教会定罪。一般上我们在教会很少采取聚力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这个不合圣经里面的心意。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样的一个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他屡次劝他们，特别是犯奸淫的事情，你会发觉到教会里面不单单有一些人不听保罗的这个劝导，不遵守圣经的教训，还继续犯奸淫。另外呢，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们不敢出声，不敢讲话，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们今天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不断的提醒你们要做完全人，你们要做完全人。这个讲到完全的时候呢，就是要告诉他你们要恢复原来你们在神的面前神拯救你们你们应该有的那一个圣洁。这样的一个讲到这个完全的时候，是要你们在这个败坏的里面你们要重新被建立起来。保罗是很不愿意到他们当中采取聚力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但这个权柄本身并不是要败坏人，这个权柄的本身乃是要建立人。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有权柄，我们真的有一些职分的话，我们先记住这句话，权柄不是要败坏人。所以保罗不单单在这个第十三章里面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也在这个第十章的地方也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个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那保罗会这样讲，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他真的有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不断地说，你证明一下你有使徒的身份。所以我们在两个礼拜前我们讲到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时候，他说我十四年前我到过三层天，我十四年前我到过乐园。那么我们在上个礼拜也提醒，上帝用忍耐还有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这个品质。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如果你有品质的话，你再显一些神迹给我们看。就像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虽然耶稣曾经让五千个人吃饱，曾经让四千个人吃饱，法利赛人还是要求这个神迹，人不相信你，你做什么都没有用的。我在侍奉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同工，这个同工告诉你，有时人家误解你，其实也不必解释，支持你的人不必你解释，不支持你的人你解释他也不会支持你。我相信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你怎样解释都没有用的。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担心的是上帝的权柄，基督的权柄因作人怀疑他使徒的身份而变成上帝的话好像没有功能。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第三次到他们那里去，如有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那这句话是两刃的剑，因为有人也可以在那个地方找两三个人来证明保罗不是使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用一个标准要求人的时候，人同样可以用那个标准要求我们，我们不能够两个的这个标准的，不能够因为你特别，不能够因为你特殊，所以你会发觉到你就有一些的这个优待。上帝不偏待人，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他用阳光照好人，也在照歹人，他降雨给好人，他也降雨给那些不好的人。如果我们做上帝，我们一定对基督徒宠爱一点点。但是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圣经这个神对他的百姓的管教是比其他的人来得更严厉。我们已经不断地提审判是从上帝的家开始的，这样的上帝才是上帝。所以保罗说，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人，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保罗宽容过，但是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屡劝不改。保罗也曾经用他的权柄在那个地方把一些人赶出，吩咐教会要把他们赶出去。赶出去的时候不是说你不可以相信耶稣， 赶出去的时候就把你当成还没有信的来看待，因为我们向还不信的人来传福音，我们当然也希望那一些在犯罪以后被赶出教会的人，当我们用他们那种不信的程度来对待他们的时候，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所以绝对不是我把你开除了，那么呢你就永远跟耶稣基督没有份，有没有份是上帝的事情，不是你和我的事情。我们要有权柄，但是权柄是要造就人，不是要败坏人。我们用严厉一点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屡劝不改的人，他们或许会在那个地方有反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要自己审查，我们要自己试验，我们不要只看到弟兄眼中的刺，而没有看到我们眼中的这个梁木。所以保罗是很公正的，他告诉他们，我是不希望来到你们的当中的时候，你们还有人不改，我在那个地方责备你们，对你也不好，对我也不好。所以前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免得我去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子，而我来的时候又不符合你们所想象的。所以保罗还是要细事凌人，但是还是要有一些的纪律。所以保罗说，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人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你了。所以保罗劝了，保罗第二次去，保罗还是宽容他们。这个宽容不单单宽容那一些犯罪的人，也宽容那些包庇犯罪的人。这是很不容易处理的一件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原则。保罗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神最后要审判人，作为神的使者，作为使徒，有这个权柄，他当然也可以要教会审判那一些屡劝不改的人。他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权柄，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上帝的大能仍然获作。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上帝向你们所显的大能必与你们同获。基督教常常有一些是非而是的真理，不是是是而非，是非而是的真理。我们讲到大能的时候，我们很少把它跟软弱同样的看待。上帝的大能是什么？上帝的大能是软弱的大能。你说软弱怎么是大能？大能怎么是软弱？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你和我是不可能得救的。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叫死不再发挥功能，不再发挥功用。耶稣的死宣判死的死，所以死在那一些信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已经没有果效了。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后面告诉我们，我们跟基督同死，我们才能够跟他同复活。你不要让那一件东西或者在那个地方继续焚烧的话，你就要把它烧得干干净净。你把它烧干净了，就不可能再烧了。你死得透，死就不会成为你的威胁。我们唱到上帝的大能，我们常常讲上帝无所不能，所以呢应该表现得很刚硬很刚强。但是如果你小心看整个圣经的话，圣经很特别的，圣经常常在软弱当中显出刚强。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一个月赚10000块，我没有办法约束我自己，每个月一定要花10000块，甚至花到12000块，因为我还有能力付这一个我这一个月所超出的账。是我比较厉害呢，或者我一个月赚10000块， 但是我能够用100块来生活。一个月赚10000块的人，能够用100块来生活，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一个月赚10000块，还要用12000块来生活的人，他根本没有能力，他没有耶稣的能力。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给他们看到软弱，而你不敢采取这个纪律的行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提到他的软弱，他告诉我们说，他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上帝的大能仍然活着。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要告诉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软弱，你看到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死在十字架上，哥林多人怎么会改变呢？哥林多人怎么会改变呢？所以在后面这段的时候，保罗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要在那个地方自己来这一个省察自己，你们要在那个地方自己来试验自己，先问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怎么会成为基督徒呢？你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保罗传福音给你。那如果我保罗传福音给你，而你能够成为基督徒，我怎么不是上帝的仆人呢？如果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人能够有真正的认罪悔改，而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用这个眼光想听了那一些假使徒在那个地方来控告保罗的时候，代表你们有一个分辨的能力。请问你们这个分辨的能力从哪里来的？这个分辨的能力就是从我保罗传福音给你的。所以如果我传福音给你有果效，你怎么说我的身份是有问题的呢？我们分辨一个人是不是传道人，是看他有没有带领人信主。我被安利牧师的时候，安利我的牧师团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带过人信主？如果福音的大能不能够借助我们的服事使到人悔改，我怎么说我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当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怀疑他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时候，他很清楚告诉他们说，基督在你们身上。保罗承认你们是基督徒，但是你们怎么会成为基督徒呢？那是因为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好像软弱的，好像在那一个地方没有能力。我们如果像耶稣基督一样在被钉在十字架上，强盗告诉你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下来吧，我们一定下来。你有没有想到，如果在十字架上，耶稣从十字架就降下来，我相信所有的人都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问，一个没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个没有流血的耶稣基督，你信了他有什么用？你的罪没有被这个死在那个地方来定这个死的这个死，还是没有用的。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上帝宣布他是我的爱子的时候，魔鬼就在那个地方试探他。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叫石头变成面包。如果今天我能够把石头变成面包，你说我是谁？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从殿顶上面跳下来不会死，你说我是谁？好，就算不要这样子，很简单，你拜我这个做魔鬼的，那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咯。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得到我们，那做到半死，我们讲到半死还有人不信，但是如果耶稣当年拜魔鬼的话，每个人都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相信一个没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你是不会得救的，你是不会得救的。所以耶稣很清楚知道他一定要死，门徒不能够了解他， 所以彼得会拉住主啊，这件事情不能够发生在你的身上。耶稣也没有说，彼得，你有没有搞错？耶稣没有说。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魔鬼就在人的好意的里面，常常做一些破坏的工作。对的人会做错的事情，好人会讲错话。所以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要省察。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你们都悔改了，对不对？你如果说我保罗是假使徒，请问你们怎么信主呢？你们怎么信主呢？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为什么有大能呢？因为他的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上帝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上帝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所以哥林多教会很多假使徒到每一个教会去，要拿推荐的信啊，曾经到过闽南堂，曾经到过同在堂，曾经到过圣道堂。哇，这个人在我们这个温哥华每一个教会都请他。那我告诉他说，哎，你看这个人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啊，一定是不错的嘛。那别的教会就有信心请他了，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就认为保罗没有这一些推荐的信，保罗根本没有要推荐的信。前面哥林多后书前面保罗说，我根本不需要推荐的信。人家如果问我说，你是不是上帝的仆人，保罗只要说，你看看哥林多教会的人有没有信主，你就知道我是不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前面告诉我们，你们就是我的见信，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人就是最好的推荐的一封信。所以这些人他们一方面从保罗那一个地方领受了这个救恩，一方面又怀疑保罗。保罗说，那你们怎么会得救呢？那只因为我在那个地方宽容你们，你们就觉得我软弱吗？你们要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那些异象，要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那些奇异的这个经历。所以来到十二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成为遗忘人，是你们逼我的，我都不要讲，自己讲自己多么厉害是很丢脸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因为基督软弱，上帝的大能让他获作，我们也同样软弱。所以软弱的大能是基督教神学探讨的一个题目。我们闽南话那得拜熊盖盖，知道吗？来显示我有这个权柄。但是保罗不是，他很柔和，耶稣基督的他也是同样的很柔和的。如何到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怎么不从十字架下来？为什么你要死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大能叫他仍然活着。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是你们很好，你们省察那一些分辨，那一些到底是不是真使徒的，但是你们有没有省察你自己呢？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保罗要他们自己问，是不是基督徒？你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你说是，保罗要问，你怎么成为基督徒的？他们没有办法，一定要保罗咯。那既然我保罗能够传讲福音，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大能让你们成为基督徒，代表你们不被神弃绝啊。 那神没有弃戒你，当然神也没有弃戒我，所以我们还是在神的家的里面。保罗的逻辑是很强的，好，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子，我们通常到那个地方可能就拿作刑杖要来对付这一个哥林多教会里面的这一些犯罪的人。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接到了这一封信，保罗也到他们当中去。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第十五章他收了那些钱，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对不对？所以他来到哥林多，第三次到哥林多的时候，他真的，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人有悔改，也把帮助在耶路撒冷遇到饥荒的那一些赈灾的钱交给保罗。那么保罗呢，就在那样的一个地方把这些钱带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相信第三次保罗到他们当中去的时候呢，保罗真的看到他们有改变。所以保罗第三次到哥林多教会去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住了三个月，这三个月里面他就写了罗马书。所以罗马书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他要把钱带到耶路撒冷去。哥林多教会的人没有悔改，有感谢主。但是公元96年有一个教父写信告诉我们，哥林多教会的人重蹈覆辙，做回哥林多前书保罗这辈的那一些的事情。亲爱弟兄姐妹们，人真的是很可怜的，很可怜的。我不是说福音没有大能，我是要告诉你，我们信心真的是很不够的。我们常常在那个地方叫别人省察，我们常常在那个地方叫别人呢，在那个地方啊，试验这个人，试验那个人。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省察过呢？我们自己有没有试验过呢？我们是不是看到我们没有被遗弃，没有被丢弃？弟兄姐妹们，没有被丢弃。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喜欢的人还是在这个上帝的恩典里面跟我们一同敬拜上帝，慢慢改变，我们能够接纳吗？所以如果上帝没有丢弃的，我怎么可以丢弃呢？上帝如果按照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人的看法看我不是真的使徒，那你们怎么会信主呢？那保罗当然不是在这个地方讲到我是使徒，讲到他的权柄多大。保罗说其实不要紧，你们刚强我软弱也无所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同样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我是大有忧愁，我心里面常常忧痛，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说不要紧，你说我软弱，我软弱，只要你刚强就好。你说我被上帝所遗弃，不要紧，只要你们没有被上帝所遗弃就好。摩西也讲同样的话，以色列人在山下拜金牛的时候，上帝要把这一些以色列人全部屠灭的时候，摩西说，你就在生命册涂掉我的名，保守这些人。有这样的心智是很好，保罗有这样的心智，但是他没有这样的能力。摩西有这样的心智，摩西没有这样的能力。唯一有这样心智和有这样能力的是耶稣，他失去他的生命得回我们的生命。保罗被遗弃，哥林多人也不一定会认真的在那个地方悔改。上帝如果把这一个生命册上面摩西的名字拿掉，以色列人也不一定会得救，因为没有办法，你是罪人，我是罪人，保罗也是罪人。但是有这样的心智， 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被彰显出来，所以他舍命流血为了你和我。保罗想舍命吗？想舍。摩西想舍命吗？想舍。舍了有功效吗？没有。唯一有功效的是耶稣基督。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总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啊，你们现在很好，要再在那个地方来看看，要在那个地方来查验，要在那个地方来试验，要在那个地方来省察，我到底是不是使徒？很好。但是为什么你们会有这种心态呢？因为你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你们不要听那一些异端在你们的当中来啊，使到上帝的这个名受亏损了。但是很可惜，他们就听了异端的话，他们就听了假使徒的话，听了假的，用假的标准来衡量真的，结果真的变成假的。我们知道茅台酒有很多是假的，很多人整天喝假的茅台酒，他都不知道是假的。那我听过一个消息，那后来这个整天喝茅台酒的这个官员去到贵州参观这个茅台的这个酒的工厂，这个工厂就拿真的茅台酒给他喝，他喝了，不对，你们生产假的，你常常在假的里面，你不懂什么是真的。哥林多教会的人领受了福音，感谢上帝，那现在他从基督的眼光，从上帝的眼光，要来省察这一个保罗是不是真使徒。而不单单是这样子，我们看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被帖撒罗尼迦的人不欢迎赶走的时候，他就到比利亚那个地方，比利亚的人在那边听到保罗讲道，是不是就相信了呢？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比利亚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更闲，更追求上帝的话，所以他们天天看圣经，要看看保罗所讲的是与不是。他们不是因为保罗名气很大，所以就相信他，他们听了保罗所讲的，他们回去看圣经，看了以后才决定要不要听保罗所讲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不是在台上讲道的都是上帝的仆人，因为有假先知，因为有假使徒，那你怎么分辨呢？当然是用上帝的话来分辨，不是某某人告诉你那你就相信。哥林多教会的人就某某人告诉他，他就相信了。保罗说，你好好省察，你好好试验，哦，你们如果不是可以弃绝的，有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心里面，那就告诉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你们怎么会信耶稣呢？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保罗告诉他，我们都不是可弃绝的人，你怀疑我，你也不是可弃绝的。如果你对信仰不严肃，当然你不管台上的人讲的是什么，但是如果你对信仰很严肃，你当然要知道这个人讲的有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你注意，我讲道就是整篇整篇讲，我不会找题目来讲，我不会找题目来讲，因为我找题目来讲的时候，忽然间讲到你心里面的软弱的时候，你说，哎，糟糕，为什么今天喜牧师讲这篇道，是不是有人打小报告，他这一个道针对我来讲。但是我从罗马书第一章一直讲讲到第十五章，我也一连串的十二章一直讲到十三章，那是圣经这样讲。所以如果真的讲到你心里面的软弱，是上帝向你说话，不是有人向我说话，对吗？因为不会这样准的，不会这样准的。所以我们一卷书一卷书来看， 对传道人、对牧师、对讲道的人是很安全的。但是如果我们被邀请到某一个教会、某一个组织讲一篇道，那个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刚刚讲中的时候，那个人说一定是教会有人特别请他来教训我。那如果我们是听人家的话去教训人的话，那我们就耳朵轻了一点，因为我们没有像保罗给我们的原则，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我只是听一面之词。所以我们做牧师做传道的有时真的不容易的。有一些地方我去讲到，哎，你怎么知道我们教会的事？我说什么事？哎，你今天讲的就是我们发生的。我说我哪里知道你教会发生什么事？那他还以为我讲骗话，啊，他还以为我真的听了人家的闲言闲语，结果我还不承认。有时真的上帝奇妙，如果真的一个讲言来正讲中我们心里面的软弱，代表上帝还爱你，代表上帝还没有弃绝你。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我们求上帝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保罗在那个地方鼓励他们不要做恶事，不是我比你好啊，我们今天常常会这样子，你要好好看圣经啊，你知道吗？我每天用几个小时看圣经啊，你要好好祷告啊，你知道我每天用多少时间祷告啊，你不要做这件坏事，要告诉人家我比你好。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我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耶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一个行事端正的人，你可以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不要紧。别人怎样看你不重要，上帝怎样看你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你也不能够一意孤行。我们在查人如何改变的时候，不断提醒我们，上帝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这个人讲你，那个人讲你，你也讲人。感谢上帝，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如果你在，你像鲁滨孙在孤岛上面，狗当然不会讲你不好，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这里啊，当弟兄姐妹讲我不好的时候，我就反省，我真的不好吗？如果我不好，我应该改。如果我不是不好，不要紧，我们彼此勉励。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原则是这样子。哦，所以保罗说，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那这段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没有能力抵挡真理的。真理的本身你怎么有能力去抵挡呢？他告诉我们，只应该在那个地方顺从真理。真理不是投票来界定的，一加一等于二就是一加一等于二。你说一加一等于二，我们闽南堂的人全部投票说一加一不等于二，不能够推翻你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个结论。我们是没有办法抵挡真理的，我们只能够在那个地方应该扶助这个真理，为做真理的缘故，我们讲真话，用爱心说城市话，知道吗？所以不是叫你说城市话，每次你讲话的时候，你说我这样讲有爱心吗？我这样讲能够造就人吗？虽然你讲的是城市话，很可能你会伤到人。哦，所以呢，每一次我们讲话的时候，先想我是不是用爱心来讲。那如果你不敢讲，不可以讲，你去找当事人来讲。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保罗讲到他去到这个教会，去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他不盼望这个哥林多的教会那一些人在那个地方在背后讲别人的这一个闲话。 接下去保罗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不要紧，你们如果认为我软弱，而你们真的刚强的话，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我也欢喜。保罗不是要在那个地方出人头地，不是的。我们如果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更上一层楼，我们慢一点其实是无所谓的。保罗说，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所以在第十章保罗讲了，第十三章保罗在讲。我们真的有一天有权柄的时候，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做这一个国家里面的领袖，你记住，你的权柄是要造就你的百姓，不是要破坏这个国家，不是为你个人的利益。保罗说不要紧，你们刚强我软弱也无所谓，你们富有我政府穷也无所谓。弟兄姐妹们长进，我们劳苦一点也无所谓的。最后保罗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哦，这个愿弟兄们都喜乐在当时的用法是 goodbye， 就是这样子。哦，当然呢，我跟你说再见的时候希望你过得欢欢喜喜的。保罗说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这个安慰在这个地方要强调的是说要接受劝告，要服从劝告。你们做完全人，你们要被建立起来。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的犯罪，建立起来，站在真理这个地方，帮助那些软弱的人，不要同流合污，被建立起来。你们要在那个地方同样的接受这一个劝告，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这个是教会的目的，同心合意。跟你同心啊，跟我同心，不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每个人跟耶稣同心，不是跟我同心，不是跟你同心。所以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同心合意的话，我们彼此就和睦。因为你询问到底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要我怎样看待和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若是教会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层次的话，我们看到如此仁爱和平的上帝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好，就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常与我们同在。耶稣说你传福音，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保罗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完全人，我们接受人家的劝勉，我们同心合意，我们彼此和睦，上帝当然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整天争闹，你说哪里可能上帝跟我们同在。最后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那等一下我们聚会完了大家亲嘴好不好，好不好？犹太人男的跟男的亲嘴，女的跟女的亲嘴。保罗讲你们亲嘴问安，勿要彼此圣洁，就告诉我们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用不圣洁的态度借着亲嘴问安占别人的便宜。如果大家都很好，为什么要特别提醒勿要圣洁呢？当然有不圣洁的地方。所以今天有一些教会还是有亲嘴问安，但是记住啊， 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如果你不知道你是男的是女的，你问旁边的人，哎，我是男的还是女的？他说，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前面讲到，他要叫这一个提多到他们当叫提多到他们去当中去，还有一些人到他们当中去，去收钱，收的是要给在这个基波当中的那一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结果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我们真的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借着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把上帝的恩典带到我们的当中，透过圣灵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弟兄姐妹的缘故，彼此团契，彼此同感一灵，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教会是一个可以蒙神悦纳的教会。我们感谢上帝，保罗有他严厉的一面，保罗有他宽容的一面，先宽容再严厉。所以当弟兄姐妹们还宽容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抓住机会，免得到最后基督既然可以审判我们，在上有权柄的也可以审判我们，但是审判的目的、严厉的目的是要造就人，不是要破坏人。所以每一次我们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能够挽回这一些软弱的弟兄或者姐妹吗？到最后我们要立志做一个完全的人，而且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我相信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都知道神也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下次我们确实不完美，你也常常借着保罗的书信、出席的教会的使徒们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学习懂得自己怎样审查，懂得自己怎样试验，教导我们不看到弟兄眼中的刺，乃是看到我们眼中的良木，叫我们常常反省，讨你的喜悦。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